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从7月3号到7月17号，逢周一到周五呢，我们就会播出一个新的课程啊，就是读经实讲。我们呢一块儿来去透过实课去学习一下怎么去解释圣经。过去我们也学习过呢，怎么去学习去研习圣经啊，了解一些呢释经的基本的原则和方法。我们过去也学过一些呢归纳的查经法啊，了解呢上下文理呀、以经解经啊等等的一些的基本原则，在上一讲呢我们也讲过。而这一回2012年这一次的课程，我们呢将集中是就着不同的经卷作为一个分类啊，来去探讨怎么去解释应用圣经啊，就是该怎样研习不同的经卷呢？在上一讲我们呢就已经掌握了一些，也复习了一些呢很基本很基本的解释圣经啊的一些的原则啊。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正式的从圣经当中不同的经卷来去呢去专注的一看一看怎么去读这一种文体或者是这一种的经卷了。今天第二讲是读五经，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就要来学一学啊，怎么去读圣经当中的五卷经卷，就是呢律法书。
窒息的甘泉，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干渴的心灵。
在上一回呢，我们就已经介绍过呢，对待经文的态度，介绍了释经的基本原则。今天第二回呀，我们在进入介绍研读五经律法书之前呢，先来说一说释经的步骤啊。那么一般来讲啊，释经的五个步骤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经文的历史文化处境，再来呢我们就要去分辨一下文体了，第三呢就是要进入经文，分析经文的意思，了解经文的内容跟当下的社会处境，第四呢就是从经文总结出属灵的原理或者是教导，最后就是把所领受的属灵原则在生活里给应用出来，也跟人去分享。以下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五个步骤是怎么操作的。先是经文的历史文化处境，那保罗的书信哥罗西书来讲吧，我们就要先弄懂这封书信是谁写的，要写给谁的，在什么情况下写的，为什么要写。如果可以找到更加具体的材料，像那个时代人物的动向，就更加方便进入经文了。比方说像读福音书，明白一点那个时代社会上派系林立，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不合，懂一点儿匕首党在搞什么运动等等这些背景呢，去读福音书的时候就能够很快的进入状况了。一般像这样的资料啊，是可以在圣经的祈祷本或者是网上一些圣经的百科全书当中呢找得到啊，也有一些呢很基本的材料，那大家呢其实是可以上到呢良友圣经网站那里呢，有一些的链接的资料和呢一些建议大家读的一些书。那第二个步骤呢是分辨文体，经卷的文体是很重要的，因为呢文体啊会影响我们怎么去理解经文的内容 也会影响我们怎么去应用内容。上回我们讲过如何研读不同经卷，这套课程主要就是呢，对应着从文体啊，经文的文体去学习读经。这方面我们往后呢还会再说的。我们现在呢，先来进入第三个步骤，那就是进入经文，分析语义。开始的时候呢，先是概览速读经卷，或者是整卷的经卷，以后呢有一些个别的经段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呢这个分段的工程啊。这个分段的工程呢，其实是需要大家呢一读二读三读四读不断的读，然后呢去分段分段再分段，先找出大的段落，再找出中段落，再找出小的段落。每个大段落呢都有一个大主题，一般的经卷呢都会用黑色的粗体字去显示出来，帮助我们呢去看，哦，原来呢这里头呢是有一些分段的。再呢就是与那个段落当中呢，就可以去找出一些段里头的小主题啊。那么找主题呢，是可以用什么方法去找啊？其实有一些的方法，你可以用这个句子结构的分析，句子的意义，还有呢句子之间的意义，找出一些重复出现的字词，就是那是一些呢挺重要的词就会呢常常出现。比方说你发现这里头呢一大段都是常常出现这一个词，可是到了下边的一大段呢就常常出现另外一个词了啊，那就可能是表示这里头有一个转折了啊。那么正确的去探求字词的含义，去反复的再三的去读上下的文理，然后呢去看作者他教导呢有关这个主要字词的主题是有什么功课，之后呢就可以加以总结了。那除了经文的含义呢，也可以留意有关经文表达的那个气氛或者是感情啊。因为你会发现呢，同样都是书信，但是啊，可能有的书信呢，在读的时候你感受到它当中的气氛是紧张的啊。比方说加拉太书啊，但是呢，有的呢好像是充满着感情的。比方说哥林多后书啊。那么在你做观察、解释和应用的过程当中呢，你就可以在经文上呢打上不同的符号。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觉得说，哎呀，我很尊敬这个圣经的，我怎么好意思在上面打符号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可以买一本是就是自己光来去读的，一本呢可以你在上面做一些笔记的。我呢就喜欢我其实也有不少的圣经啊，那么我就喜欢在圣经上呢就做一些的笔记和符号，方便自己呢查考圣经啊，觉得这也是挺有帮助的。好，那么在讲完我们刚才说释经的五个步骤啊，就是说经文的历史文化处境，然后分辨文体，然后呢进入经文，分析语义，了解这个内容跟当下的社会处境，然后第四就是从经文呢去总结属灵的原则和教导，第五就是把这些属灵原则教导呢在生活里边给用出来，又跟人分享。以后我们就要来讲一讲这个怎么去研读律法书了。那我们知道旧约里边呢其实很丰富啊，旧约其实也很美啊。那么旧约呢，可能我们一开始读可能最有兴趣的就只是读故事，读这个这个历史的那个部分啊。但是其实旧约的精神呢，除了这个历史以外呢，也是很重要的彰显在这个律法的系统、先知系统以及呢诗歌智慧的系统当中啊。那圣经的头五卷的书啊，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我们把它叫做律法书。那当中呢就可以说是很文字上就突出以色列民跟神之间那种文字上的一种呢很紧密的一个关系啊，一种的认同，一种呢约的那样的一种关系。 啊。那么当中呢，记着不少以色列宗教的律法。那么这一些的宗教律法呢，我们今天看可能觉得说哇有点繁琐，但是其实是他们是以色列人的权威，也是呢以色列人引以为傲的一个传统，这是他们的习惯，也是呢他们的很重要的一些组成啊，文化的组成，民族身份的一些组成的一些的部分，那是神留给他们的一些吩咐。五经当中好些的律法制度呢，都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风俗啊、习惯啊、礼仪啊、祭祀啊、规条啊、诫命，而且呢，题材也是多样的，不光只是有一些的叙述啊，也是有别的文体，比方说像诗歌。那所以呢，就有圣经学者提到啊，与其称头五卷是律法书，不就把它叫做呢妥拉 Torah， 就更加贴近原文的那个意思。那之前我们就介绍过 Torah 的意思就是教训或者是教导啊。那么了解五经合一的 Torah就是可以从作者处境特色文体方面去入手啊，之后呢再去解释，然后才去应用。那就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Torah 的作者，再从呢当中呢去复习一下查经、释经、研经的一种方法，那就是以经解经啊。其实圣经好些主题跟资料呢是贯穿着旧约和新约，是非常一致的。就着 Torah 的记述者很明显就是摩西啊，或者呢很精确的讲就是神借着圣灵启示摩西写下 Torah。 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观念，你在读啊这个Torah 以后的一些经卷，比方说历史书当中的约书亚记啊，还有就是列王记上啊，还有就是新约当中福音书啊里边提到，哎，为什么那些法律三人老是提到这个摩西跟他的律法，你就懂了啊，原来呢摩西是很重要的，对他们来讲。我们说呢以经解经，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呢来去了解 Torah 的记述者啊，是神以圣灵启示摩西写下来的。比方说 Torah 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内证，出埃及记17:14那里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然后民数记33:2也是说，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申命记31:9说，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然后约书亚记8:31说，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什么什么什么。那还有呢，列王记上2:3说，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那么新约当中呢就有经文呢见证Torah 呢是神启示摩西写的，比方说路加福音的24:27，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啊。那这是讲到主耶稣了，那么他在就是复活以后呢，就向这个模糊的心灰的两个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给他们说明白啊。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约翰福音5:46-47那里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 那这里你会看见，你会发现呢，新旧约圣经是一致的，一贯的啊。所以呢，就不要说呢，我们读圣经只读新约就不读旧约，又或者是倒过来，我们只读旧约就不理新约，这样不行。因为我们呢是基督徒，我们不是犹太教徒，我们也读新约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丢掉旧约，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呢，错失很多很多有关耶稣基督他的真理，我们就会对神的认识呢，也会不全面。其实除了福音书啊，还有使徒行传的3:22-23啊，罗马书的10:19啊，其实都提到呢，摩西是妥拉的作者。那刚才我们举了这个例子啊，就是说原来在读这个律法书的时候呢，这个妥拉的时候呢，要有知道啊，原来摩西对于以色列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去了解这些经卷，是可以透过以经解经的方法，而且在经文当中的内文去搜集有关这些经卷的一些背景资料。比方说，哦，原来啊，这是谁写的？啊，当然是神写的了，神就是圣灵默示的嘛啊，但是他会使用一些人啊去写下来。好，那么除了作者以外呢，处境特色也是挺重要的。读五经啊，其中一个重要的认识就是要了解一下当时古代的近东某一些地方、某一些时段的历史文化、风俗、宗教。比方说，如果一个人知道迦南异教巴利崇拜是多么的邪恶，比方说他们在祭祀的时候啊，是会杀死出生婴孩啊，那你有了这样的一个了解的话，你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神会那么严厉的禁止他的子民跟迦南人通婚呢？啊，而且呢，要除掉他们。啊，就好像呢《申命记》18:9-13所讲的那样了。另外一方面呢，又由于呢拜偶像的人呢多多少少是受着他们膜拜的对象的影响，所以对古近东、米索波大米啊、迦南啊、埃及等地的人的宗教面貌有一定的认识呢，再去读神怎样去向人启示他自己，神又怎样以圣洁、公义、仁爱的属性跟子民互动啊，你就会深深的被神感动了。当别的神都是在要求人呢去献婴的时候、行淫的时候啊，我们的神要求他的子民圣洁，然后呢，给他们宝贵的律法，这是何等的、何等的、何等的难得。我们所信的神是何等的与别不同，他是唯一真实超越的神。除了作者、处境、特色，还有就是文体。我们可以从文体来去了解妥拉。那妥拉呢，主要是以散文体去写成的，记录着神怎样兑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给他后代，与他跟他的后代立约啊，建立关系，还有呢，给他们迦南地为产业。记叙当中呢，会夹着一些诗歌啊，比方说《创世纪》的49:2-27，雅各祝福儿子；《出埃及记》的15:1-18，摩西和米利安之歌。诗歌之余呢，又有法规。我们呢，就一一来说说读这些文体的时候呢，要留意怎么去解释和应用了。先是记叙文。在读这种文体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三件事。第一，就是记述的结构、布局和铺排。啊，就是结构。第二，就是事件内容跟历史背景。啊，事件内容跟历史背景。所以基本的一些资料。第三，就是神在事件当中的参与和启示。好，那我们呢就先来呢说一说啊，第一件要留意的是记叙的结构、布局和铺排。好些时候我们读这个 律法书 Torah 啊，我们说这是五合一的，我们要整体去看的，不要把它一卷一卷的去看，我们把它看成一个整体五合一啊，叫做 Torah。 我们读这个 Torah 的时候呢，会把焦点全部集中在事件情节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留意结构啊，因为好些时候呢，是借着结构我们可以了解一卷书的主旨精神。举例来讲啊，读《生命记》，我们留意观察各章啊大的结构，你就会发现，诶，原来《生命记》啊是用了一种呢，叫做交叉平行体啊，交叉平行体可能这个名称，可能学术了一点儿，不如我们就生活上一点儿，我发明的一个，我们怎么称呼呢？夹心饼干结构，或者是炉肉火烧结构，上下两层相呼应，中间夹心最重要。先是有《生命记》一章到三章回顾过去，呼应着《生命记》31章到34章展望将来，中间的4章到11章摩西的话别，就劝诫要求以色列民要向神尽忠。这里4章到11章其实呢又在呼应生命记27章到30章那里记的神跟他子民立约礼，而夹在最中间的内容12章到26章是立约的具体内容，而12章到26章立约的具体内容正是生命记的关键意志所在。12章到26章所记是12章到16章的17节，神子民按礼仪分别为圣，16章18节到21章21节神对领袖和公义社群的要求，21章22节到25章19节提到神国度的圣洁不可玷污，26章就再次的声明神是救赎主，是君王。其中生命记26章16节到19节是生命记的主题的经段，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再说这件事情的内容跟历史背景，对于经文背景有粗略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更投入经文。比方说大约知道一下埃及人所拜的偶像是些什么东西，再去读神使摩西行出十灾啊，那十灾全部都是针对埃及人所拜的偶像，就知道原来神不单是在拯救以色列，他也是向埃及人显明自己才是最大的那位创天造地的主宰。再说神在事件当中的参与和启示，我们读 Torah 呢，特别是读创世纪、出埃及记，很可能呢有一些朋友像读小说那样，想去看一个人物，他的命运如何。但是圣经学者已经教导我们了，经文背后的主角是神自己，作者记述人物主要是讲到神怎样跟人互动，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不要只是单单追情节，却是要从中观察神怎样待人和介入，好让我们更加认识神的属性。比方说我们读创世纪37章39章到50章那里写的是约瑟的事，我们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约瑟是主角，但是其实你知道吗，那里要写的是我们要认识神掌管一切，神是全能全知的神，他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敬畏他的人得益处，又使用那个人去完成神的计划。而约瑟的故事只是要表达这个敬意的一件事。最后呢，就说一说法规。Torah 里边呢也有不少法规，就是一些关于道德呀、礼仪、祭祀和民事的规条。读法规留意的最重要就是背后神人盟约的关系，规条背后的精神以及礼仪预表。先讲一讲神人盟约的关系，两造之间有关系，契约规条才成立而有意思。读法规先要有个信念，神在乎他的子民，神对他的子民的生命，对他子民的生存状态，还有对他子民的生活形态有期望。 神定下一些规矩，不是要辖制他的子民，而是让他们知道怎样可以活得更好。要活得好，就要听神教导活得好的方法。这就是出埃及记20:1-17十诫，生命记6:5尽心尽性尽意爱神，以及利未记19:18爱人如己，这些大原则背后的原因。至于一些礼仪习俗民事法规，我们读的时候一方面理解到那是旧约的时代神向以色列民在某个特定的处境下颁下的吩咐，所以在今天不用照字面意思去做，但是就要了解背后的意义，总结原则，活用于当代。比方说申命记14:22-29讲到十一奉献，跟民数记18:21-29互相呼应。那里本来的意思呢，是说全以色列民呢，要拿收成的1/10送去中央圣所城当中的利未人啊。在第一个节期当中，以色列人呢会享用那1/10的一部分，剩下来的呢大部分都要归给利未人。每3年，以色列人呢要积存当年的1/10，在自己的城里头存起来，给利未人和一些寄居啊、孤儿寡妇等等啊，那些不幸的人。而利未人呢，也要从所取得的财力当中呢，拿1/10献给神。这是利未记27:30所说的。那我们今天生活在城市里的弟兄姊妹，当然不会照着字面的意思拿出那些农作物抬去教会，今天也没有中央圣所当中的利未人，但是经文背后的精神确实要守，那就是知道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将从神领受的一部分分别出来奉献给神，又拿出来去帮助人，是神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也会将收取的1/10奉献给神。事实上奉献给教会的其中一部分我们也会享用到的，比方说糖纸啊、凳椅啊这些设施，圣诞特别福音聚餐里边的那些聚会啊、一些的物资啊，其余的呢就供给给传道同工们的生活费，叫他们可以专心传道。传道人呢也会做十一奉献的。另外呢有一些呢也会呢存起一些做慈惠奉献给教会里头的困苦之人，这样使用资源就蒙主悦纳了。还有一些礼仪法规是呈现出神的圣洁，满有赦罪怜悯之恩，同时也指向基督。比方利未记和希伯来书大有关系。又比方出埃及记30:30-17那里呢，就教导了第一批的读者，他们要设立这个洗濯盆呢。那么祭司进会幕前要在盆里边洗手洗脚，那么这个清洗是代表着除去礼仪上的不洁，才可以代表百姓去赎罪。但是新约里头呢，基督作我们大祭司，他没有罪，以血一次洁净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来到神面前，就像呢希伯来书9:11-12所讲。所以今天我们不用在教会里边放个洗手洗脚盆，用每周拉牛羊来教会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在下一讲呢我们就会学一学怎么去读这个历史书。那我们下回见了，愿主赐福你。
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